这几首歌。这几首歌的歌词里面，每一首都讲到两个字，哪两个字？
惧怕。
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唱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然后他早上读经会也没上来过。
改进，改进。
所以呢，你们纯粹都是算你的感受。那个读经班的人可能就会猜我可能会讲扫罗哈，因为我们最近在读撒母耳记，然后刚把扫罗十五章讲完，对不对哈？然后就很 fresh 嘛哈。那因为今天我要讲有关扫罗哈他的一生哈，那所以呢经文很长，请大家把圣经拿在手上准备看哈。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都打上去，太多太多经文了哈，所以大家手上最好带着圣经，用手机也可以，那没有的话你给新朋友，把那个圣经给那个新朋友拿在手上。好，那我们一开始先做个祷告哈。主啊，感谢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重用的，神手中的器皿。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真的是荣耀神，与神为乐。主啊，那你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啊，我们可以避免这些他所犯的这些错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下面祷告的分享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将恭敬仰望祷告奉主的圣名求，阿们。好，那那个 PPT 我要怎么按哪里？按下。啊，这里。你这里吗？好，给你们猜，没看到吗？我这个后面把那个最后有一排那个那一根，你们猜哪一个是我最怕的？第一个是说我被蚊虫咬会痒好几个月，因为我有糖尿病的问题哈，所以我因为被蚊子咬就很害怕。所以呢，去非洲转圈，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被咬了一个什么东西哈，然后就痒很久很久。我曾经就在帮一个人割草嘛哈，然后不小心被蚊子咬了之后，哇，几个月都痒，这个痒得很痛苦哈。那所以我这一次就是希望我八月份我们教会现场嘛，这是在肯雅，然后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去年那个我们的家人已经去过，然后他也指认过了哈。那他说我们教会比较年轻，所以呢给我们地方更偏僻哈。那个因为是这样，就是那边四年干旱，然后蝗虫又咬，所以本来他们在大树下聚会的，很多村落的人在大树下聚会，可是呢这个大树下聚会，这个叶子都没有了，被蝗虫咬掉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又很干嘛哈，所以他们就太热了。那其实我们8000块，我们就可以帮忙他们建了一个堂。这个堂建下去之后，保证四面哈，四方附近的村落的人一定会来聚会啊，因为那里最凉快。那个地方，因为他们都是露天而居的，他没有任何的 building 的。啊，所以我要去的地方也是任何没有任何标准，也就是我们建好的那个厂，盖好的那个厂在那边啊，所以那个我们的牧师刚刚搭支架，我们怎么让他受苦呢？所以那我问了好几个传道，问了好几个人都没有要去，我说好吧。然后他说你那么年轻啊，那就给你远一点的那样子。所以他们有些教会的是比较老年什么佛罗里达 Tampa 的，他们说他们年纪比较大哈，他们比较靠城市一点啊，我们就靠远一点那样子，所以我们的地方会更偏远，到时候再照一些照片给你看这样子哈。那个早上读经班我们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大家是抢话筒哈，后来那个时间都不够用啊，7:30到8:00，然后那个大家发表意见啊，这个问问题啊，然后就是非常的丰富哈，所以希望大家早上7:30可以来参加读经班哈，因为旧约大家比较不熟嘛哈，那很多人就是有些姊妹弟兄他们非常有就是有一些有看见的都会分享哈，然 然后有些事就是在感动，在方言祷告中，然后有领受的。所以我这一次会讲哈，有很多从他们来的哈，啊，所以从这些弟兄姊妹贡献出来的哈。那所以呢，那到底是爬这个呢，还是第三个哈？就是我常常有这种，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不稳定的一个，不是固定薪水的，所以有时候呢还好，还可以够。那奉献也还可以，可是有时候呢就突然好像就是那个账单付不出来了。还好哈，我们政府都很仁慈，那个水啊电啊都好几个月没付，他才会来给 final notice 这样子。那 final notice 我收了好几次哈，我一生中，因为我自己在单亲妈妈23年，这23年中我总是经历过好几次，就是快要被断水啊，快要被断电啊，这种 final notice 哈，收了好几次。那第四个，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两个，还三个。人家刚好，大家平常都不给我介绍，突然今年特别就他有两三个人，就是要跟我约，哈、啊，然后是人家介绍的，然后他才就说啊，天气太热，我们要不要出去避避暑？我说不行，我还想到，然后我没时间，没心情，没事情悲情，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潜意识是怕嫁错郎，所以到底哪一个是我最惧怕的？
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
感谢主，
一个，只要信。
好，下一个。那扫罗到底怎么样一个人哈？
扫罗到底是哪一个？
对，我只能讲啊。
明天就自由了。
讲到就是要带有悬疑，不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样才有这个张力。所以我们先讲扫罗哈，其实他本来很谦卑的哈。如果你看那个撒母耳记第十章的时候，那时候百姓说，哎呀，这个撒母耳因为老了嘛，他的儿子都不听话，说，哎呀，你儿子不听话，你去给我们立一个王这样子。那神也允许了。就叫撒母耳去告这个扫罗，所以呢，当撒母耳第一次遇到扫罗要告他的时候，他非常谦卑的，他就说，哎呀，我是便雅悯中这个最小的支派的哈，因为在这个之前，如果你们看四世纪，因为我们是读旧约，是前面我们生命记啊四世纪都读过了嘛，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很熟。四世纪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基比亚，就是便雅悯派里面的一个基比亚，对不对？然后就是有一个利未人带了一个妾，然后就哪里不过夜，就跑到那个基比亚那边过夜。在那个地方过夜之后呢，然后就那边的基比亚的人呢，就一群人呢，就把他这个事情发生在四世纪，你们要翻可以翻，在四世纪19章，啊，19章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大家任意而为，然后呢，这时候就是就是一个利未人，然后把这个妾呢带去那里过夜的时候，到基比亚的时候，那这个老人家就说那边的人哈很乱的，就晚上就吵着要把这个就是给他们乱来就对了哈，就是要行淫。那这个利未人呢，就把这个太就是这个妾呢就拿出去，就是本来这个有一个老年人收留他们在那住的时候，他还跟他们说，哎呀，这个他们而且他们还本来要男的哈，要这个利未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说，弟兄们不要这样作恶啊，这个人进了我家，然后你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有这个人的妾，你要不要哈，就是不要玷污这个男的。他们就说要选男的，就是那时候同性恋很严重哈。那最后呢，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利未人把这个妾就丢出去之后，他们就把这个妇人哈，一直到天色快亮的时候他才回来哈，被他们这样子凌辱了一晚上哈，轮流。 所以这个事情呢，导致他们那个立位人就把这个他切了切大切好几块哈，然后就把他们就把它切了12块，然后送到十二支派去。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就全部起来去要去攻打这个毕雅敏，说毕雅敏你要把这些人叫出来，把这些基比亚这些人叫出来。那扫罗就是那个基比亚人的后裔哈。然后就在那个场战役中呢，这个在19章20章后面哈。那所以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之后，然后他们就打到最后毕雅敏只剩下600个男的时候，他女的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基列亚比的400个处女过来跟这个毕雅敏他们，让他们有继续后代下去。所以扫罗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很丢脸的、很不堪的一个毕雅敏支派里面的还基比亚的人的后裔，所以他非常的自卑哈，所以他当然很谦卑。所以当那个就是你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哈。如果你们稍微翻一下的话，第9章就好。第九章的时候，那时候他在高喊说，他说：“哎呀，我是这个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毕雅敏呢，我家不是毕雅敏支派中最小的家吗？”好，他说：“你怎么会高我？”所以呢，其实他形象很好，比别人高一个头，然后又帅，又事后证明他很会打仗，所以呢，他自己很自卑。那很因为他这个家族嘛，就是所以我们说原生家庭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如果你原生家庭问题不解决的话，你那个自卑感带着你，会 carry 你一直造成你一些影响。我们后面会解释下去的哈。那所以呢，所以有人就说，那你有人说，我不自卑，我的问题很好。所以我后来找到一个网站说，你可以去测测看你的自卑感是不是，你是不是有一个隐而未现的自卑感，你不知道。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从小家里父母说，哎呀，我们不要太彰显啊，我们不要怎样怎样，我们家很怎样的，就是有没有，你的父母一直跟你不断的给你灌输一些概念的时候，你就会不小心就变得很自卑，你自己就不知道，你觉得常态是一个 common sense， 是这个问题就造成，神在选选扫罗这个人的时候呢，神给他真的是很花心思，叫撒母耳膏他的时候。请他吃这个上好的这个肉哈，这个腿哈，然后呢，这个为他预留的那个腿，然后呢还赐他一个星星，然后呢还搞3个兆头，好，那个在撒母耳上第10章的时候，那个基甸呢要去打仗，对不对？300人去打这个几10万的那个非利士人的时候，这个神只给他2个兆头，只给他。他只要求2个，就是羊毛干的哈，羊毛织的，就是2个而已。那这次扫罗当王给他3个兆头，哎，哇，就是比这个基甸还多哎，哈，就是他就怕他没有自信心，怕他不敢，所以神就给他一个新的心，让他哇会讲，会那个受感讲话，好像这个先知就是神的灵大大浇灌在身上的时候，他受感讲话，人家说哎呦他是先知，就是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他自己的事。其实我们常说方言祷告是帮助谁？
自己。
对，所以他这样子向先知受感讲话，其实在那个帮助自己，增强自己的信心，增强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勇气啊。其实我不是最小的，我不是最卑微的，神拣选了我，然后给他兆头，那个兆头。很清楚的，在第10章，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哦，就是说你到时候会遇到，会遇到2个人啊，那个人是说你去找那几头驴呢，已经找到了，不用担心。然后就说你还会遇到3个人去伯特利拜神的人，一个带着3个羊羔、3个饼，带着1瓶酒，非常精确的预言哈。所以撒母耳他不只是做祭司。不只是他是一个最后一个士师哈，他也曾经带着他们去打仗嘛哈，然后他到处祭拜嘛哈，他一年去3个地方这样子，有做很好祭司的角色，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他最后他还训练了先知学校哈，所以他的先知预言非常的准的，哦，都遇到2个人，然后待会遇到3个人，然后那个人给你2个饼，然后给你共安，然后再来你会看到菲利士的防兵，所以这3个兆头 就像是他一面走一面就遇到了，是不是增强你的信心？如果神给你三个兆头，你应该有信心吧？所以神如果呼召你或拣选你，给你一些兆头啊，其实不用等三个啦，我觉得一个我们就可以就可以趁势而为而做哈，这是在上和上第十章第七节。所以呢，在第十四章四七节的时候，这个作者呢也给扫罗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他说这个王呢很会打仗，四周围一切的仇敌呢，不论是摩亚人，摩亚人在南边嘛，东南方的哈，摩亚人、亚门人就是东北方，然后以东也是在东边下面哈，以东人、索巴诸王在北边啊，非利士人在西边，还有下面的那个那个亚门人南边，就是亚门人哈，右下还有这个那个亚玛利人，最后十五章神拉去打亚玛利人，在最南边哈，所以他东南西北附近的周围的国家仇敌都被他打败，过去的士师都没有那么多，你说他们很会打也是打局部的，对不对？所有以前的士师都是带着以色列百姓打，都是就是打那一块而已，不像他东南西北哇，当然约书亚也是很会打哈，可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扫罗这个王呢，其实是神给他这个很会打仗的勇气，然后呢也他这个看到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就是基列亚比那边被这个亚门欺负的时候，过来一求救，哇，他就怎样，就这个也是砍了，把这个他两头牛，他家里两头牛就把他砍了哈，然后就分送这个食材，然后就请大家来呼召，一呼召是三十万个以色列人，三万个犹太人，33万个人，哇，一起，然后就去打，啊，所以他这个显示他的这个作战能力啦，招聚能力啊，其实神让他可以这样子，他就一直以为是。他一开始他没信心，所以都是神帮他感动那些人，所以你有时候你肉块放在你面前，你不见得会，你会这个，你会就是就会呼召，就会一起来打，若不是神帮了他这样子一把，可是所以神在他的过去的一生中帮了他很多，从呼召他，然后给他巩固他的王位啊，然后给他信心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就是真的做了很多功夫，就 compare 的其他人哈。可是为什么扫罗还有害怕啊，还有惧怕？他怕很多很多地方，我只列了七点哈。然后这个他犯了十大错误哈，我后面列了十个错误。他怕什么？他从一开始他神就用那种抽签的方式，对不对？抽一个支派，然后一个群，然后一个宗族出来，然后最后抽出扫罗出来，所以他是在神是在众人面前让他就是好像是我是被神拣选出来的，好，不是这私下说的而已，好，是在众人面前抽出来的。可是他那时候他躺在器具里面，这是什么原因？自卑吗？是不是？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头太高大了哈，比别人都高一个头哈，所以他只好不藏起来，人家看到，哎，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太有人点到他哈？自卑的人常常有这个现象，有一个就是很喜欢躲起来，那所以他是怕什么？怕被人看到，怕在公众面前露颜，怕。就是不喜欢出头，是不是怕别人说他什么什么？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章20到23节那个时候。然后呢，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呢，是在害怕，就是大家念一下，这个阶段蛮重要的哈。撒母耳上13章8到14节，大家一起念一下哈。看得见吗？看不见拿你手机看哈。扫罗照着撒摩尔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萨摩尔还没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就说把燔祭跟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萨摩尔就到了。扫罗出来迎接他，要问他好。萨摩尔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我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萨摩尔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好，这是扫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犯的第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呢，其实是什么原因？啊？
怕人，
其实他怕敌人吗？我其实要改词，我其实题目要改一下。表面上环境上好像敌人大军临下，敌人在附近，好像快要攻过来了。可是最主要是他的百姓一一的散去，是百姓们没有信心，他是看着人做事的，所以看到人慢慢散去，他就害怕。然后虽然扫罗萨摩尔，我们不是圣经上有讲句话，萨摩尔一生中讲话没有一句没有一句落空，有没有？所以扫罗这时候年纪也一大把了，他一辈子从来讲话没有不应，就是不 deliver 这个 promise 的。所以当扫罗当那个萨摩尔跟他说我一定会来，你等我来，啊，我一定会来献祭的，他没有说到不做到的，对不对？他一辈子这个萨摩尔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都知道他没有一句话落空的。可是呢，扫罗的一个不幸，对不对？是不是？还是说他害怕？所以常常我们说哈，我们的惧怕会成为一个我们的网罗，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唱歌每一首都讲惧怕，就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们要。怎么样飞过惧怕，就是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超越惧怕啊！对，那歌词很特别，就是要这个超越失望。每一首歌都有讲到惧怕啊！
在搞歌
啊，在搞的歌。对，好。所以呢，这个惧怕让他忘了，真的会这样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怕的时候会忘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就一怕，然后就忘，就是你被眼前的事情啊的事情环境影响，像那个什么那个有一次耶稣不在海边走过来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彼得就说啊我也要走，然后啊什么来来来来来。他是真的走了，他是在海边上走，他是从古至今第一个，除了耶稣之外，他第二个，他是唯一的人哈，是走在海边上的。可是他后来一看环境，他一害怕，然后就掉下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惧怕了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突然不见了，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很不稳的。即使神都给你很多兆头啊，这个先知的话这么准啊，对不对？萨摩尔这个预言太准了，这个他这么有名的先知跟你讲的话都会忘记，忘到会忘，就是会因为一害怕就忘光光，然后就去犯了这样的一个错，然后还怕什么？这时候这是十四章哈。这个是故事是发生在萨摩尔记十四章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有个常备军哈，他2000个，然后他儿子带1000个，然后这附近呢，就是常常非利士人来骚扰嘛哈，然后他儿子这个约拿丹呢，就觉得说，以前那个基甸300人都可以打哈。就可以打败那么多， 比例悬殊，就是打仗不在乎人多人少，就是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啊，我们的胜败是在乎这个人神的手上啊，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兵器两个人，然后就想去看看，然后他也求印证，神也给他印证啊，就是说他们经过那个峡谷哈、啊，很不容易的，就是我在这个读经班的地图上有放哈、啊，就是他经过一边呢，就是两个叫波薛，一个叫西尼哈、啊，一个是非常的就是一边是很多尖石头的，一边是就是很难爬上去的，就光很光滑的，所以他必须要这样下去，然后再上来。然后呢，这时候他到那个以菲利士人的那个防守的地方去，好，那边大概20个人，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一般呢，敌人看到有人来了，一定就会下去抓他们嘛。如果他们抓，他们就站住不动就走了这样。可是呢，他跟神求说，如果呢，他让我上来，表示这个菲利士人很轻敌，说，哎，你们两个，哼。从这个你们这些什么以色列人都躲在这个洞穴里面的那些人呢、啊？没有兵器的这些人，你们平常躲在洞穴里面不敢出来，现在露脸了，露出来了，来过来，就是这样表示他们很轻敌。如果这个再出来的话，表示他们要把他交在，等要把这些人菲利士交在这个约拿单手上，所以真的他把不可能敌人会讲的话，就这样说了之后，所以他们就上来，然后上来就把这20人打败。地震动，然后就是整个轰动哈，以至于到扫罗那边的守望兵，那时候扫罗带着600个人在那个就是个树下面的时候，他的守望兵跑过来说，哎，那边菲利士在震动啊，在那边好像乱窜啊这样子哈，这个当兵当久了就知道说这个对方在乱窜，就是军心匮乏，这是最好攻击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他可以去求问说，哎，神啊，这可不可以打？他旁边有一个那个祭司嘛，哈、啊，那他也可以就去打。可是他没有，他第一件事做什么？他说，你们去查一点，从我们这边出去的是谁？你们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他怕什么？他知道那边开始打起来了，但是谁英雄呢？这个他搞清楚，包括这个人，大家都因为其实后来百姓都知道是约拿单立了这个大功啊，神与他同在，是不是？后来你看后面的人讲，所以呢，他就很害怕他就是说，哎，谁比我厉害？谁？他第一件事就要去查点，哎，这个查点。也要一点时间的，你知道，就是你知道一般人的正常的脑子里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他就会先去做这件事情。他人家给他一个报告 report 过来了，那你不知要不就问神，要不就他们就是赶快这个趁势而为，就赶快带着兵就去打了吗？对不对？不是，他先去查点，所以你猜他啊，我儿子病了，所以他对他儿子有点那个，他这个是好像见不得别人比他厉害，所以他后面他对大卫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一直追杀大卫？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他比我厉害，我这还得了？就是他就是看不得别人好，这是一个自卑的人的一个会有一个 sign 哈、哦，第一个他有时候会躲起来，可是有些人他会。control 欲很强，他不想别人，他很怕他失去这个 control 的能力，他觉得他，怎么我这里面我的军营里面怎么出现有人去把这个事情这样子做出来，就是所以他很想知道，所以他就做这种事情，啊，这个一个举动，就是说其实当然是神的作为，对不对？所以那个大卫后来主点百姓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神就惩罚他，用瘟疫惩罚他。就是说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都是神的作为。地震动荡，百姓民心溃散，这都是神的作为。可是他也没看到，他只想到的是， 你们去查点是谁，谁让我这个事情这样子引领秀的哈。所以他不只是怕自己就是没有自信心嘛，他没有安全感嘛，对不对？因为自卑容易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然后又惧怕，怕人抢了他的功劳，怕别人比他厉害，然后又怕别人怎么说，很爱面子的。所以呢，他知道，因为我这故事，我直接跳到下面，就有一个哈，保罗犯什么错？就是刚刚我们第一个已经讲了，就是他不准撒摩啊，因为他就是一惧怕就忘记了，忘记神的命，忘记撒摩的命令，忘记神的命令，忘记律法上只有祭司可以献祭，他不可以献祭，他都忘，全部都忘光光了。第二个就是他那时候除了叫人家先查点之外，他在做的他也是由叫祭司去问说，你帮我就是问那个亚西亚，因为那时候哈，撒摩已经不理他了，你知道吗？已经有点生气，就是就撒摩不在他旁边了，所以他没办法，他就找了一个那个以利的后裔，以利的那个孙子就是那个亚西亚哈，然后他也是祭司嘛哈，就说啊，你将神的约柜运来哈。那这时候其实约柜之前是在耶利基里那边，那所以很可能有些版本哈，74:1就翻成七十，不管是以弗所还是约柜哈，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去叫这个祭司去求问神，好绝望，梦了又。所以呢，他把这个就是他既然叫祭司去 initial 这个哈，这个乌林普明嘛哈，就是问看到底可不可以打、啊。然后他问到一半的时候，因为这个菲利士营中的喧嚷越来越大了，所以他就叫那个祭司说停手吧，别问了，别问了。他问什么？问什么叫停？怕万一神说不要打，他说不可以，那么好的好机会，敌人这边在乱窜，我再不打，可能别问了，我自己做主张，我就自己再带着兵就去外面就去打了，这样趁胜追击。所以呢，他那时候其实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说你要走宗教仪式，好像很表面很主灵嘛，啊，求问神啊，可不可以打啊？问他一半啊，不用了。假如是你哈，人家问你问他一半，然后就说，哎，不用了，我走了，那你是不是会很生气？把它关掉就好了。
好。
好。所以呢，他问了祭司，叫祭司求问，所以后面难怪第二次他在问的时候，神都不理他了，对不对？好，所以他守宗教仪式，可是不真的依靠神哈，所以他很怕他没有权威，百姓不听他的，所以他很想乘胜追下去，可是呢怕百姓呢不听话，所以他用叫百姓起誓，然后呢百姓因为这个起誓嘛，然后咒诅，怕咒诅嘛，所以他们就好像用这宗教来辖制他的百姓，然后呢也可能就说，哎，你看神啊，你看我们大家都起誓哦，不吃东西要禁食哦，你要帮助我们把这个打敌人打到底哦。所以他百姓打到十二，大概从这个加米一直打到那个亚亚伦，大概走了15英里哈、哦、再差6英里呢就到那个菲利士的城去了哈，就在6英里他们就回去了，就逃回去了，逃回去就更难打。那可是呢，百姓因为就是说不敢吃嘛，对不对？怕咒诅嘛。然后呢，那中间呢，到树林里是看到一堆蜜，野蜜啊，蝗虫，这个其实野蜜真的吃了很有帮助，然后他们体力恢复啊，然后那个约拿单还说，我眼睛都明亮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他因为害怕他们不听，然后就用这个发誓的方式，然后呢害得连他儿子说，哎呀，我的父亲连累你们了， 啊，那个连累啊，就是跟那个当初攻艾城的时候那个亚干那个就是窃取了这个一些那个神说不可以拿的东西，他拿了，对不对？哈，上好的东西拿来的衣裳，所以连累了他们打艾城百分之百，所以那个连累就是他的这样子乱发的一个字眼呢，害了百姓。本来可以再继续乘胜追击，可以打下去，可以打得更多，会这个会打败得更完整啊。可是他没有，就差那么一点点。然后百姓呢，到一到晚上说，哎呀，太好了，我们那个誓言解说，我们开始吃，所以来不及那个看到牛羊就扑向这个牛羊就杀，就是杀了，还不来不及放血，还来不及杀了就吃了，因为太饿了嘛，是不是？所以他的这个叫百姓起誓的事情，害的百姓也犯罪啊。然后呢，那当然约拿丹不知道他父亲有教他这个事，所以他吃了。那他的连续这样子一个，就是因为他害怕失去领导力啊，所以他就一个，其实他这么高壮，这么会打仗，其实百姓其实会听他的，他就是害怕百姓的说的这些话，所以他用这个让百姓起誓啊，用一些错误的当他们打到晚上，他想要继续乘胜追击，不是说他们晚上要东西的时候是带血的，然后得罪了神，那他想要说，哎，我们差六麦哈，就到他们在那个六麦，我们如果不乘胜追击的话，他们就逃回去，他们重新再整装待发，再回来打的时候，就很比较就是错失这个良机嘛。所以他那时候很想趁夜追击，可是他就这时候他就说去求问神，可是神居然没有回答他，好，神没回答他，表面上好像看这个结果好像是约拿丹的错，对不对哈？也可能是百姓失血吃带血的肉犯的错。那我是觉得说他当初前面问神问他一半，啊，不用问不用问了，然后现在第二次要问神，神让他不理他了，是不是？所以神没有给答案，没有给验证，没有给弄啊。然后他为了要表明他是就是说不行，我很想要知道答案，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下追下去，追菲利斯。所以他第三十九节他说，我指着就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的耶和华在犯罪，他也是。所以他那时候都没想到哦，可百姓明明就犯罪了嘛，他没想到自己有错，他不会有认为他是，就是你有时候你常常就是什么叫隐而未现，就是你自己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罪，他老觉得是别人有罪，可能是别人得罪了神，所以他一定要去翻案，而且还发重誓说一定要去翻案，然后找出来，然后一定要去解决，一定要把他杀了，然后这个止住这个愤怒，他才会一连串连翻三个誓言，然后把自己等一下，我就直接，因为我时间关系有限，所以他第三个错就是他爱乱发誓言，可是却无法执行。所以这个故事呢，到最后就说神也很配合，很幽默啊，你要抽签我就抽啊，抽出约拿丹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他其实如果你稍微冷静一点理智一点，就知道说今天大家都得罪了嘛，百姓吃带血的肉不就得罪了吗？那你怎么神当然会不理你啦，神当然，对不对？他脑子里那时候被这个什么把就狗流散，就是迷糊了，就是你看不到问题所在，然后就非要去追根究底，追那个不对啊，神就配合你啊，然后人家抽出来，然后他抽出来之后发了第三个字更惨，他说我指着他刚刚那个刚我念了一点的， 第三个字，他说原来他是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降法有，他如果不讲那句话真的是不讲会死哦，真的是啊，然后讲了把自己陷入一个困境，因为真的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迷糊到，就是很明显大家都犯了罪，大家都有错，可是都看不到，然后非要用偷窃的方式，好，咱就配合你，就偷偷出去了，然后偷出来你还这样还发这个字，然后呢，百姓都很清楚，这一次打赢非利士人绝对都是约拿单的功劳，他跟神，他说，来，我们念这一卷好了，百姓对扫罗说，来，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群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然后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那最后当然啦，扫罗跟他儿子三个儿子都死在非利士人手上。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点点，就是没有成功，然后把自己。然后他自己也是啊，就是咒诅自己，愿神重重降法于我。好，这个你他发这个第三个很没有意义的字，实在是把自己害死了。然后呢，可是老实说啊，如果你很在乎誓言的话，你很怕神的话，神真的会降法于你。可是你就干脆就真的把他儿子杀了算了，他又不敢，百姓一说一说，他又他又是畏惧人，就是人言可畏，这个百姓说不要他就不敢，他都没有想到说我今日说了这个誓言没有 fulfill 的话，怎样重重惩罚我自己，给自己发誓言，所以他又不敢，百姓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就是，所以好，有个教会有个派是叫做反正是聚精会，就是百姓大家投票来统一决定，好，所以呢有人说如果教会里面来了多于现有的人一半的人，然后就投票决定说啊干嘛干嘛干嘛啊，这个教会就跟着这样走了，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说不能是因为众大众说了算，就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撒旦最容易就是利用大众的一个心理，然后就可是百姓这时候其实很清楚，是神的作为，不是扫罗你叫我们，然后他们也很清楚说，你叫我们起誓不吃东西，你跟就是其实他把自己呢这个领袖的这个权柄，这个威严更是扫地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把自己，所以他犯的这个所以他怕什么，然后第下一个故事就在第十五章，好，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那个故事呢我直接到我照圣经的顺序讲，我就不挑那个，他没有完全执行神的命令，这是他犯了一个第二个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应该说他乱发誓言是一个错误，这个没有执行神的命令，这个是一个很其实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犯错了之后，撒母耳连夜哀求耶和华，好，其实如果他这个事情如果他做好的话，神或许还给他 second chance， 神常常给很多犯历史上很多人物都犯错过啊，神都有给你 second chance 啊，神也给我们每个人都有 second chance， 所以前面扫罗犯了很愚蠢的错误，如果他愿意真的认罪悔改的话，或许真正的给他这次机会，可是呢他没有，这个为什么神要三次提一定要灭亚玛利人，因为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时候神跟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全然除抹了，你要将这块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摩西筑了一个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40年后， 好，他们不是在埃及漂流，在那个旷野漂流40年之后，在生命记的时候又来又讲一次，啊，所以他就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带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穷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这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上涂抹，不可忘记。所以40年后，摩西又重申了一次，对不对？把神的话又重申一次。然后等到他说，等到你赐你为业得享平安。所以这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哎，约书亚也打得差不多了，这个这时候扫罗也做王了，四围的这个这个敌人也都灭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神又再次讲第三次，神讲三次哈都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绝对要听哈那个来这个大家里面好了，第三次怎么讲？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击打他们，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去他们所有的各地的居民，加以南地开垦，看来可以留下亚伯多
和去击杀他。
所以，扫罗应该知道，神已经讲过三次了，好。那个摩西既然交代那么清楚，律法怎么怎么，就是他们应该都知道。讲三次之后，可是他还是怎样，没有完全执行命令。然后呢，他没执行命令，他沿袭亚甲，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一切野物，不可灭绝。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罪，没有完全执行，因为他可能就是我牧师说他执行了90%哈，不管九十几，只要0.1%没有执行，就是没有完全执行哈。政府就是这样，没有完全，政府就会出这个问题。那他没执行，当那个扫罗的撒母耳来见他的时候，英文叫 confront， 在。面质他的时候，不是只见他，不是只是在他前面，他就有点像 confront， 就是在面质他的时候。所以扫罗撒母到这里的时候，扫罗居然不觉得他自己有罪，然后还把这个罪都推到百姓身上，说啊是他们要爱惜这个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面临。所以他还不觉得自己有罪，这问题在这个，就是说你没执行，然后你还把这个罪推给别人。然后还有一个最大问题，这个读经会都没讲到。我后来看到，我说立了纪念碑，后来我看英文哈 ，set up a monument for himself。这个明明就是神要他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赢一秀嘛，就一定会打赢，你一定会打赢这个亚玛利的。可是他居然为自己立纪念碑，那为什么呢？没有安全感的人，自卑的人就常常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人就做一些事情建立自己的安全感。他第一前面基列耶林的时候不是说他 一呼召就30万个以色列，然后3万个犹太人吗？这一次只有20万个，这次要打亚玛利人哈，只有20万个以色列，然后只有1万个犹太人，所以少了12万个人。
嗯，
好，然后他觉得我的号召力是不是变少了？你们是不是都忘记我很厉害了？所以你要干，弄个纪念碑纪念我，不然免得你们都忘记我。然后呢，他为什么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看到那么好的肥的牛啊、肥的羊啊，就让他们拿去吧？因为他觉得说，如果通通杀进他没有什么好处的话，这个下次他不跟我打了，我还在找人，人家不理我了，是不是？那这个就太没安全感了。其实都是神的作为，神要感动你一起来打，就会有人啊。圣灵感动不会感动一个人哦，是感动一群人。所以神要做事的话，可以召集一群人跟你啊。所以他那时候不杀这个亚甲王， 是不是鸭脚可能那时候全身的筋弓相向哈，对不对哈？就是，然后又很可能就是好像不错，然后我如果拉着一个人在当街示众的时候，哎，你看人家多厉害啊！我把这个人，你看，就是好像要做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呢，这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可是他立了一个纪念碑，很明显他那时候把这个功劳，把神的功劳抢归为自己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哈。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这个带了多少人觉知啊，什么什么，其实都是神的功劳，又不是神感动他，若不是圣灵感动他，不会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他不可能。可是我们常常就说，好像这个是我们常常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们的哭茶，好像什么我们业绩很好，什么什么，这全部都是神的功劳。可是常常不小心，我们会把功劳就会变成是自己，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常常会犯的，不小心犯这个错。然后保罗就说了，那个大摩就跟保罗说了，他说，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整的罪跟拜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名，你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他没有听从，为什么他没办法听从？为什么没办法顺服？为什么他有悖逆的罪 ？Rebellion。圣经上很多很多完整的罪哈，好多地方的自己处我看了一大堆，就是跟完整的罪，可是没有，就是悖逆的罪也提了，好多地方都有提出来。那个悖逆的罪就是有点就是说，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小孩子悖逆啊，不听从父母啊，啊，就是其实自卑的人很容易就会不小心就变成自大、骄傲，然后呢？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也就是说他会不服权柄。如果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哎，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悖逆的灵啊，这个完整的灵啊，其实你如果看他如果不服权柄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我们说常我们的年轻人小孩子，我们下一代常不服权柄，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就是一个悖逆哈。那完整就是他应着景象，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才对，你不对，所以他就不想听进去，然后他用他自己的方法。那也有的说法就是说，你把我自己的当作神，啊，或者是你把你惧怕的东西当作偶像，所以为什么说跟拜虚神跟偶像罪一样，就是你很容易把那东西你把它当作看得比神还大，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会不小心犯了悖逆跟完整的罪，自己都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名啊，扫罗因为他这个名嘛，他当了王，他当然要保护他的名啊，百姓不听他的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为了名啊，然后呢，他为利，其实他是有钱人出身的，大家族的哈，前面讲嘛，他父亲还蛮有钱的，可是呢。我后来看到一节哈，在撒母记十四章的时候，撒母耳因为是神跟撒母耳说的啊，说骂这个扫罗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哎，所以他其实也是看到利欲熏心，就忘了诫命，忘了神的命令，忘了就听不进去，所以他其实利也会影响的。哦，你不要以为扫罗他已经很有钱啦，越有钱人越贪钱，好不好？越有钱人越贪钱，越觉得不够，越没有安全感。哎呀，我现在已经我的退休金已经有100万了，我常常有那种客人100万了还觉得很没安全感。哎呀，我这样还不够退休啊，什么什么？那个我们这边100万，有超过100万退休金的还不多，可是就是越是就还是觉得不够用啊，通货膨胀啊，怎么办啊？怎么？那。越有钱人还是越在乎这个利，然后因为利的关系，然后就更加怎么，就是更加去容易悖逆或是完整，就要做神，就是神有时候给他的命令，他会没办法听进去，然后你会没办法顺服。你明明知道应该这样做，可是你就不愿意这样做，这就是不顺服。那也可能是因为权力啊、自我意志啊、高举自我意志。所以这些问题呢，都会让你高举过神， 啊，把钱看得比人还大，钱放在钱桶嘛，铜板虽然很小，放在前面就看不到人了。所以这些东西就会让你不小心就会落入了悖逆跟完人的罪。好，赶快吃饭了哈。然后剩下三个，他三个后面比较简单，就是神有三段经文哈，显示说其实扫罗说话不算话。说话不算话也是一个很大的罪哈，三次说了不杀了，然后又反悔哈。一个就是撒母耳上十九章，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最麻烦的是讲话就讲话，还起誓啊！他说我必不杀他。然后你要加起誓可能还好一点，没那么惨，但是起誓说不必不杀他，哎，他给自己就是陷入这个网，所以哈。你嘴巴说的话变自己网络的时候，你就，所以他后来一直插恶魔搅扰啊，撒旦魔鬼在身上有合法权势地位啊，因为你自己给自己设了圈套了，你自己给自己留了一个破口，所以撒旦可以在你身上横行无阻啊，是不是？你常常搅扰啊，然后你改都改不走啊，这样子就很痛苦啊，是不是？那当然啦、他就找大卫来弹琴就赶鬼，所以呢十点敬拜一定不要错过。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常常搅扰啊，一堆问题啊，哎，你十点就来敬拜哈。这个至少大家在敬拜中的时候，这个赶赶鬼哈，鬼就赶。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今天那个仙家带我们做这个动作，他说你这个动作顺便把这个东西去掉去掉去掉，对不对哈？做这个动作也很重要，是不是？不只是嘴巴唱，手里要动，对不对哈？然后心里心思要改变哈，这样。所以呢。他三次说了不算话，然后滥杀无辜。大卫逃到那个地方去祭祀的时候，那个祭祀根本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在逃离那个扫罗嘛，所以他当然给他吃啊，他说你是这个你是王的女婿啊，是不是？又是王的参谋啊，比大卫忠心，就当然给他吃，给他刀啊什么的，而且那个刀还是大卫自己抢来的，自己杀耶利哥。对不对？然后拿来的是他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给他？然后居然就这样子把他们一家大小全部都杀死，哇，是不是这个滥杀无辜哈？然后最后一个很严重的，他自己立法说不可以交鬼，不可以就是行巫术要除，要去除要杀死，所以基本上全国那些交鬼的都杀了光光了。然后最后呢，因为他自己恶魔。神不理他嘛，撒母也不理他嘛，对不对？好，他问半天都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这次跟非利士人要打仗的嘛，他很害怕，很害怕的时候就会做错事，就做什么事，自己去交回去了哈。然后这个自己设的地法案，然后自己去那个不去执行哈，所以他这么多的。这么的多的错哈，其实归纳就是有几点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避免重蹈扫罗的覆辙，就是我们一定要顺服神，不顺从人。好，我们不是要怕人，我们一辈子哈，我们的观众哈就一个，谁啊？
圣灵。
神才是我们的观众哈，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在乎别人在看你什么东西，你要在乎神怎么在乎。所以我们刚刚有一首歌叫神悦纳你，是不是？不是人悦纳你哈。所以呢，你只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因为你惧怕人会陷入一个网罗里面，而且你那个惧怕呢会把自己拉远离神，而且你就没办法为神所使用，因为你的那个魂啊，所以虽然神给扫罗一个新的心，也给他灵大大的充满，对不对？我们都曾经每个人大家都有被圣灵充满过，神也可能给了你一个新的心，可是呢，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不顺服的话，或者是你我惧怕的话，这个东西就偏为成为你的一个网罗的时候，下页，那个 Alex 下页，哦，他这里，这是什么？这里什么？对， 好，再前一个，再前一页一下。我就第二个，第二个，再下一个，四五六，下一页，很好。所以我们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好，所以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没办法顺服。你说我要顺服，因为你不靠圣灵，你没办法顺服。你说我也想百分之百顺服，可是就是没办法，有没有？有没有人这个借口一堆？他那个，因为你体贴肉体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其实神一直我没有直接讲那个神后悔的哈，那个事情，那个字眼哈，这个可能下次有空再讲。意思就是说，神给你很多 second chance， 神一直很为你犯的错很难过，你一直想给你机会改过，回转归向他。好，老师那个人牧师的那个约珥书里面也讲那个上刚礼拜五大家可以上去听哈，就是那个转回归尾对不对哈？就是说神一直等你回转归向他，你一旦回转归向他的时候，哎，神就原谅你了。神可是一直到一个 moment 哈。当你这样一错再错，一犯再犯的时候，到一个 turning point 的时候，神就说绝不
认命，
神就定义不再原谅你了。好，就是你像你伤了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三伤那个人，伤到那个心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不再给你机会了。那你很可怕，如果你一落到那个光景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后那个，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后一个，最后一次神要原谅你的机会是哪一次，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一定要就是像刚刚我们上，就是刚刚唱这首歌那样子，我们献上自己哈，因为你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所以呢。很快做一个结论哈，就是神的应许常常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可是呢，我们会凭眼见，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讲嘛，你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not by sight， by faith， not by sight， 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要被眼睛所看的周围的一些事情，然后常常神的应许在就在不久之后。就在看不见，就你现在看不到，可是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哈，这个，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看不到，我们就害怕，我们就惧怕，我们就没有信心，我们就胆小，我们就做错事，我们就 whatever 哈，就一直往下错的方向，而且你一错再错，因为你要弥补前一个错，你要可能说谎，一直 cover 一直 cover 你的错的地方，所以你就是一路下去，就一路错下去，所以。你要相信神是应许，那应许是不落空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看不到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可是我们常常出这个问题，然后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有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大家也刚查过吧哈，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我们最会软弱，我们会肉体会软弱一天，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都会软弱哈，你一生病啊你就软弱，你一干嘛干嘛你就软弱，可是呢，有圣灵为我们用说不出太多的祷告，就像撒母耳为扫罗也祷告祷告啊，主啊，如果他第二天他如果再悔改的话，我们就原谅他好不好？可能就跟神阿主的一个晚上。可是扫罗死不悔改啊，那没办法，所以撒母耳他很生气，当他要回去的时候，他。你把我衣服扯断了，我都不理你。就是他因为我已经祷告一个晚上，你居然还是不得劲啊！气死了！如果你越是为他祷告，他越那样的话，你是越生气。你期待越高，你就越失望，是不是？所以扫罗才那么生气，而且再也不见他了，是不是？就真的是，就是生气到死不见面的，到死都不见面，好几年了，对不对哈？因为从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扫罗继续做王，做十五年，所以将近有十五年时间。萨摩都不理他，不是，就中间萨摩死了啦，就是说他到死都没有理他，就对了。那所以呢，还有就是他，就是说神有给我们机会，所以你现在改正你的行为，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临。我们。
今天因为要吃饭哈，所以本来我们有回应之歌。哦，等啊等啊，我很快很快唱一下好了，唱一下，大家回应一下，包括就是大家都这个什么。这个至少把这个心带回去，再带一个顺从的心，献上我们的心，这个给回去给。
师傅多吃点。
好好好好。
吃饭是重要
的。吃灵粮重要。
是是是是。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好，大家起来一下好了，我们来回应一下。主啊，我们真的或许有一个悖逆的罪，完整的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或许有个自卑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知道。或许我们有一个没办法完全顺服的，因为我们抵制我们的肉体。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最后的祷告敬拜中的时候，帮助我们除去这样子一个悖逆的罪，完整的罪，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而且蒙神的悦纳，让我们可以走接信心来到神面前，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不一定是讲台上的服饰，我们各种服饰，我们坐在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都是一个服饰，为我们的下一代来服饰，为我们所看到软弱的那些人，你可能你的一辈子就是服侍这么一个人，可是神纪念。
Thank you. 我这一生成为你一起能完成你自己我这一生的愿愿我这一生成为你一起
谢谢你，我们学习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就没有将他的心交给我们的上帝。当我们从保罗的许多错误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当中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更新我们，求你再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当我们全心归向你的时候，你来改变我们。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乃是靠万军的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让我们重新建造我们的圣殿，我们内里的殿，好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喜悦悦纳的器皿。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请坐，谢谢。